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第二，从当中看起啊，从当中幸会，这是排名啊第十位啊，第十位幸会菩萨，慧疏人，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信中有慧，慧中有信啊，菩萨德号含义非常深广啊，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法，不但是古往今来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比科学讲的全宇宙还要大，关键我们可以说德目当中第一重要的德目就是信慧，在中国古时候五伦五常，五伦是道啊，道是什么意思？道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则，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人为的。父子有亲，不是人为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没有任何条件，自自然然，父慈子孝啊，啊，这真的道啊，啊，君臣有义啊，君臣是领导与被领导啊，义是合情合理合法。啊，这个里面的情跟理是道啊，不是人为的。 夫妇有别，别是不同的任务，不一样，不能乱了，乱了就出事情了。啊，太平盛世是怎么出现的？五伦回归道了，五常回归德了，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啊，男女能不能平等？不能，不能一定要平等，那就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就是与道啊有违背了。啊，人只要离开道，老子所说是讲得好啊，离开道，下面灾难就来了，啊，家庭就产生变化了，啊，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啊，男女都守本分，啊，男要义，有道义，啊，女要随顺，一家才能和睦，家和万事兴啊！啊，现在家庭没有了，为什么呢？夫妇多。远离道了，啊，道没有了，夫妇之道没有了，就没有了家庭，啊，古时候的家庭，大家庭，啊，所以道义比什么都重要。大家庭是一个社会组织，啊，兄弟不分家，通通住在一起。一般家庭上上下下了大概有300人，兴旺的家庭有6-700人。中国历史上有最兴旺的家庭，明朝，啊，有一家我记不得了，突破了1000人，这么大的家怎么管？啊，有伦理，有道德，有圣贤教育，就管好了。啊，家庭，古代的家庭最殊胜的两桩事情，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养老，这是人生两大事啊！啊，人生享受、享乐在什么时候？老年退休了，啊，退休。回家养老啊，啊，家庭是老人的乐园呢，啊，为什么？你是一个家庭30-40人，小孩很多，不少啊，总有70人呢，这些小孩都伴着老人，啊，祠堂是他们的 活动的场所啊，祠堂这就家庙啊，供奉祖先的啊，一年春秋两次祭祀，除祭祀之外都是空的啊，那么大的场地，所以就作为养老育幼的场所啊，家庭学校就是私塾，设在祠堂里面，天天不离祖先，这就培养孝道啊！啊，老人在这个地方养老啊，这个地方是娱乐中心。啊，也是个家族啊，这一个大家庭里面啊，老人活动中心啊，这个里头有休息的房间，有茶艺啊，古人讲茶道，有各种娱乐啊，小朋友下课了都会到老人乐园里面跟老人在一起玩啊，老人给他们讲故事，讲经历，教训他们啊，跟老人玩知识智慧增长啊，吸取老人的经验呢啊，现在没有啊，现在老人都可怜了，子女不照顾啊，所以从前老人是你的家庭照顾你，年轻在外面工作所赚的钱都要寄回家啊，除了自己生活费用之外，多余的统统要寄回家，所以家是个社会组织，能够治家就能治国啊，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家里面那些杂事跟一个国家差不多，规模小一点，放大就是国啊，所以会治家的人就会治国啊，古时候教育是家庭负责任啊，国家不负责任，国家招考每一年是开科取士啊，国家需要人才啊，举办考试啊，考试及格了现考叫秀才啊，那就是学位啊，省考叫举人啊，殿试，殿试是皇帝做主考官啊，在皇宫里面考试叫进士啊，这最高的学位啊，考取了县有学校，省有学校，国家也有学校叫国子监，那是国立大学啊。那么这些学校完全是培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啊，读书人都愿意希望参加考取，考取之后他就做官了啊，官吏都要这种从这个考试出身，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连外国都赞叹啊，中国官员从什么地方去选拔的考试，他的教育是他自己家里，这家里负责任 啊，这个中国这个考试制度很早啊，从汉武帝时候开始。啊，所以家有家道。啊，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朋友是对外，一定要讲信用、信德。人要没有信，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啊。啊，五伦里头，最后一个是信德。在五常里面，五常是德。啊，这个信是道，一定要讲信用。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啊，人做个人。人与人往来必须要遵守五德，啊，五德就是五伦的落实，啊，五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德。啊，第一个是人，人就是爱人。啊，这个字是会意，你看是两个人，想到自己，同时要想到别人，这叫人。其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就不可以加诸别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有人有义。啊，孔子一生行仁，孟子一生讲义。啊，义是什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情合理合法。啊，全都顾到了。啊，有理，理是秩序。小社会是家庭，大社会是国家，是社会。如果没有礼节，社会就乱了。啊，今天的社会动乱，全世界动乱，什么原因？没有礼。啊，中国人远古时代就讲究，就懂得礼的重要。啊，智，此地这个智，是对情说的。啊，这是理智，现在讲的，啊，道理的理，讲道理，有智慧，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用事就会有很多烦恼啊，所以用理智对一切人事才能做到圆满啊。后面无论对什么人都要讲信用， 啊，跟佛法里面五戒完全相同。人不杀生，义不偷盗，礼不邪淫，智不饮酒，信不妄语。啊，真正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佛把这个叫做五戒，中国人叫五常，常是永恒不变。啊，你离开这五个字，就不是人了。在《左传》上说的，左丘明讲的，人气长则妖心。啊，长就是无常，这五个字，气是放弃了，不要他了，那个人就是妖魔鬼怪，就不叫人了。啊，现在这个社会，这五个字没有了，那就通通都变成妖魔鬼怪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人跟妖差别在哪里？人懂得无常，遵守无常，就是人能持无戒，不持无戒的，那就是妖，啊，就是魔。所以心慧太重要了，无常里头最后一个是心，啊，第四个就是智慧，啊，智人，这就是慧人，它多重要啊，是一个人应该信守的基本法，这法就是戒律。从这个再延伸思维八德，啊，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啊，我们把五伦、五常、思维八德啊合起来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十二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那中国文化是什么？就这十二个字。啊，人人必须遵守。啊，你是中国人就应该遵守，世世代代相传，永远不会变。啊，这叫真理。啊，这十二个字，诸位细心去看看。千万年前人用它，遵守它，欢喜。现在人也能遵守它，千万年之后的人还是会遵守它。它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它不会改变，这叫真理。啊，这叫道德。超越时空啊！啊，我们今天不遵守它，社会就出问题，我们的人生就出问题。啊，我们生活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这么多的忧虑？啊，这十二个字都丢掉了。这十二个字如果都有，人生快乐啊。 社会和谐，居住的地方没有灾难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幸会这个名，这个德号，感触很深的。啊，下面引用慧疏的话说，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净宗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那慧疏里头说，信心智慧永断以往啊，怀疑，用网来做比喻啊，怀疑的事情太多了，太细了，微细像网一样啊，信心以智慧，以往就断了。信心如果以感情，疑虑重重，就无法避免的。那么现在人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他的智慧的心被染污了。啊，智慧从哪里生？从真心生。什么是真心？我们经题上五个字形容真心：清净、平等、觉。啊，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的，没有高下，没有分别。真心是觉悟，没有迷惑。啊，真心里头没有疑虑，啊，痴迷没有，他觉悟。啊，所以的信心智慧也重要。真解里面说，明心佛智，无上智慧，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没智慧，我们相信佛有智慧啊，真正明心不是迷信，啊，深入经藏，学了经教了，相信佛的智慧，佛的智慧是究竟圆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么这两句话现在一般人他不能相信，他说这不可能，人怎么可能什么都知道啊，这是宗教里头赞叹神的，赞叹上帝的，这不是真的。那大乘教里头把它当作真的啊？为什么？你能到佛的境界，你自然就明白了啊。佛告诉我们，智慧从哪来的？德能从哪里来的？啊，我们刚才讲的十二个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从哪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 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你只要明心见性，这全跑出来了。哪里要学啊？每一个字里头都有圆满智慧。啊，和是和睦，平是平等。啊，你就自自然然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那为什么它是真的？啊，所以叫信德了。自信里头本来有的，不从外头来的。啊，自信里头是圆满的，没有一样缺失。啊，有没有科学？有圆满的科学，圆满的智慧，圆满的道德，啊，圆满的因果，样样都圆满。佛陀的教育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什么时候毕业了？你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啊，你要没有见性就没有毕业。啊，有没有毕业的人？有。啊，头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释迦牟尼佛确实为我们表演。佛学的名词叫表法，就做样子给我们看。啊，他19岁离开家庭，放弃王位。啊，他是王子。他要不放弃，他父亲过世，他就继承王位。啊，这叫放下烦恼障。这烦恼啊，啊，都放下了。表现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啊，好学多闻。他离开家庭出去学习啊，印度所有的学派所有的宗教他通通都涉猎过，都去学过。学得怎么样？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学了12年，到30岁那一年，他放弃了。啊，在菩提树下入定。啊，这个树本来不叫菩提树，叫毗波罗树。因为他在这个树下开悟了，所以以后叫这个树叫菩提树。啊，这一棵树很早就枯死了啊，但是从它的枝它可以插枝分出来的，现在还在啊，我们二楼讲堂里面 诸位可以看到，那从斯里兰卡照相带回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棵树下成道的啊，这个树在斯里兰卡2000多年了。啊，现在还活着。啊，一直到斯里兰卡这个树活了这么久，啊，现在还在。啊，开悟之后就什么都知道了，才知道以前所学的是错误。啊，因此佛法里面讲究学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不是他专利，不是他发明，他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无量劫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就佛道，一个方法，没有第二个。这个方法就是戒定慧，叫三无漏学。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戒是规矩，你要守规矩。啊，这个规矩帮助你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开了。所以佛教教学的理念在这个世界没有第二家啊，戒定慧三学的理念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教学理念方法。那这个戒是讲究什么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学习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读书千遍呢，就定了，心定下来了。啊，不是叫你背书，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得定的手段。因为你要不读书，就会胡思乱想，有妄想，有杂念。这就不能开悟啊！知识分子用什么方法呢？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哎，那就用这个方法。你喜欢读的书，就读一样，不要读太多，读太多妄念太多啊，就读一样，不去想它的意思啊。那读书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杂念去掉，妄想去掉，让心定下来。目的在此地，用读书的方法修定啊，千遍是读啊，一千遍心定下来了啊，天天要读。那现在我们讲时间啊，最好每一天读书啊10个小时，就是 十个小时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天天这样读啊，真的要读成一千天，一千天就一年的啊，不止一千，这个一千天，一千天三年啊，一年360天，三年就有小成就根就扎下了。古人讲的，这古人从经验上说的，有数据的啊，7年小成，9年大成啊，古人所谓实在寒窗啊，啊，这10年就有大成就啊，就智慧开了啊。啊，一本书，智慧开了说，你没有学过的书，你全会，只要你一看一接触就明了。一听就懂得，你看其义自见，自见一开悟啊，不需要老师啊，不需要人指导啊，是智慧现前啊，智慧是自信本有的，得用这个方法把它开发出来啊，清净心生小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啊，大概一般是7年生小智慧，就清净心现前；9年平等心现前。啊，再继续不断下去。啊，10年之后，不定什么时候恍然大悟，就全懂了。这个方法在过去150年前在中国这个国土上学习的人很多啊，150年前外国文化进来了啊，中国人一些好奇心，特别是看到机器啊，科学技术，这都很稀奇，被他吸引了啊，又碰到清朝晚年因为他有过盛世，盛世之后没有人才出来就衰了啊，盛世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啊，天天玩乐，不认真去读书了啊，所以没有人才出来啊，西方文化一清流，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啊，真正造成幕后丧权辱国啊，世界一等国沦为半殖民地，你让人看到多痛心啊，什么原因？绝对不是中国文化有过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错用了 啊，那么我们完全向西方人学习，学习到今天，今天世界上许多科学家提出警告，科学要继续这样的发展啊，突飞猛进，科学家警告是有根据的。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为什么？全然物了。现在粮食然物，可能将来会水然物，到最后严重空气然物，人到哪里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才发现，中国古人为什么不重视科学技术？不什么有啊？你看指南针、火药，这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啊，为什么他不继续做？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发明机械化的运输，木牛牛马。啊，虽然速度很慢，它不需要人力，一天能够走30-40里。啊，他死了之后完全毁掉，不留个后人。啊，为什么？科学技术啊，中国叫工巧啊，不重视这些。啊，也就是中国人崇尚大自然啊，不崇尚这些技巧啊，这就是中国人与道相应，不与道相违背啊，科学技术是与道相违背。啊，你细细研究，中国人真有智慧啊。啊，智慧是自己自心里的本有的，只要得清净心，就算智慧。啊，那么一门深入，我们学哪一门没有一定，你喜欢哪一门就从哪一门。你看海贤法师，他就从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他活到112岁，20岁开始。念了92年啊，92年没有改变，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改变。师父教的啊，他念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位说，他念到大彻大悟。所以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不能随便说的啊，什么都知道那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才可以说啊，自己没有到这个，要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的罪过是在无间地狱他真得到啊？为什么？因为他老实，他真干 那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明心见性的？他自己没说。人去年往生了，我们从光碟上细心观察，再看看中国古时候的教学，学习的所说的七年小乘，九年大乘啊，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到大彻大悟，如果要早三十岁十年，如果要晚四十二十年啊，不会超过四十年。他功夫用得得力，用得很纯啊，决定在四十岁前后，在佛法里面讲，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小乘，是阿罗汉；理一心不乱是法身菩萨，是明心见性啊，应该在四十岁。这时候什么都知道，师父嘱咐他，到你知道的时候不要讲，不要说啊，不要指手画脚。他听到师父的话，当然他也了解实际状况，那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不能说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好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一般大概三年。什么叫成片？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了，这叫成片。那有这种功夫，他就有机会见到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会透消息给他，让他信心愿心坚定，绝对不会改变啊，那就是现身的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完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你心里踏实了，阿弥陀佛把事实真相告诉你了啊，所以你可以一直念下去啊。那么到时间到的时候，大概在一个月到三个月，阿弥陀佛又会见你，来跟你约定时间，什么时候来见你。所以你预知时至，你想到哪一天走啊？啊，第三次见面就是来带你往生啊，这都叫现前见佛啊。《楞严经》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一个人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啊，活在世间也没断气，至少三次。啊，最后一次是佛来接引，跟佛走了。啊，这个身体不要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这个海贤法师。他见阿弥陀佛 见到儿子，他偷了个消息，你仔细去听，他说我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往生，他说佛不带我去，说我修得不错啊，多住几年啊，做一个榜样给人看啊，他好几次要求，这就是不是一次啊。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再生的时候四次见到啊，第四次佛接引了往生。那我们用这个来判断海心老和尚，他念了92年的，至少我估计是至少10次以上，就是有10多次的见佛。他这个表法来告诉我，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见过很多次，不是假的。啊，让我们对这个法门，对求生净土，有圆满的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们真心对这个产生信心呢，是无上智慧呀！啊，他这么长的寿命，我相信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寿命。啊，寿命为什么这么长？佛要他表法。最后这个法我们看清楚了，最后就是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弘莲法师做的。你看到这本书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了，这是最后的表法啊。所以有几个同修带了这本书到山上就看他啊，他不认识字，见面一定问他了，你带着什么书啊？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啊。为什么呢？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你只要见到这本书啊，你就可以往生了啊！随他欢喜，马上穿袍大衣，手上捧着这本书，主动要求，这是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要求大家给他照一张照片，说最后表法，你看3天他就走了。啊，最后一次表法，这个表法用意很深呐。啊，佛教要兴旺起来，一定要生战生。如果出家人互相毁谤，佛教会灭亡；出家人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佛法如是，宗教也如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互相赞叹，每一个宗教都兴旺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外面人看到喜欢的啊，都愿意学习。如果互相毁谤了，大家产生怀疑，宗教不是好东西。你看天天吵架， 啊，天天斗争啊，让群众对宗教丧失信心。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一个宗教里面的宗派很多啊，佛教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啊，小乘这两宗宋朝以后就不传了啊，现在南洋小乘啊，那么中国只传大乘，大乘是以小乘为基础，没有小乘哪来大乘啊，这中国祖师大德们唐朝中叶以后他们研究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啊，所以中国就不用学小乘啊，所以学佛的人他有儒跟道的基础啊，学大乘没有问题。可是今天问题来了，为什么呢？小乘不学，儒也不学，道也不学，他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能不能学大乘？不能。你没有根怎么能学大乘？啊，今天佛教要再兴，必须先把戒律找回来。啊，还好，小乘戒律，我去过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佛教国家。70%的人是虔诚佛教徒，都能持戒啊。那么大乘戒律在台湾就称一家了啊，普里的国清法师前几天来看我，年岁也60多岁了啊，还不错，还有传人。我问他，能传戒律的你学生当中有几个？他告诉我有6个。那我想到现在将来可能会有10几20个，那真难得了。一定要办戒律学院啊，我们在斯里兰卡帮助他建一个佛教大学啊，我向学校要求，大学大概明年6、7月可以完工，啊，下半年就可以招生了。啊，希望这个大学开律学院，啊，这里头各个宗派都有。如果用语言来分呢， 可以分三个学院：巴黎文语系有个学院，藏文学系，再就汉文学系。那对现在的是这个佛法经典，大概就是三种文字。啊，每一种文字里头有宗，有分宗分派，啊，那就是系，院下面有系，啊，有几个到十几个系，啊，这三个学院之外，要先加一个就是戒律学院，啊，戒律学院学大小乘戒戒律。至少要五年啊，五年学戒啊，小乘戒那边有老师啊，大乘戒的时候，将来我们的国清法师他要去负责任，真正佛法才能延续啊。要不然的话会断掉啊。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啊，李老师在晚年办这个内典研究班啊，招收八个学生，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大学毕业啊，就是念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没有文凭的啊，休学期间四年啊，六个老师，我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我跟国清的关系，是师生也是同学。那我非常安慰，我们那点研究班还出了一个真正学戒律的啊，在戒律上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啊，真正对戒律有研究的只有他一个了啊。这也是李老师在台湾对佛教做出的贡献啊，佛法单靠自己成就不行的，要后继有人的，后继无人就不行了，决定要后继有人啊，这才算是成就啊。那我们这一生在经教上也是特殊的缘分，这个缘分都是佛菩萨安排啊，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做不到啊！我自己回想，这一生，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这个话，我在26岁。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告诉我啊，真正发现学释迦如来啊，释迦佛一生开悟之后就教学，现在讲的半班教学，他没有场所，他 在野外，在树林里头，啊，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啊，没事的时候，跟大家团团围在一起教学，啊，他教学有次第的。前面十二年叫阿含，普世的教育，啊，以什么为中心呢？以十善业道，啊，戒律为中心。十二年下学，佛教小学，小学结束之后接着办中学，方等八年，替大学做预备，啊，八年方等之后正式办大学，大学是薄弱，22年。释迦牟尼佛一生相传的就是这个真实智慧啊！你看，阿含是定，这个戒着重在戒，方等着重在定，般若开智慧了啊！最后八年等于办研究所，法华涅槃啊！法华就把你再向上提升，提升到登峰造极，化身菩萨。释迦牟尼佛办事，这个理念很清楚啊！啊，帮助学生成就啊！啊，十二年小学毕业，证阿罗汉果。啊，得真干才行啊，不真干不行啊。啊，方等这八年，三乘菩萨，啊，天台别教里头，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八年，啊，毕业之后再提升般若。啊，般若就是明心见性，法身菩萨。啊，真正明心见性，他们来生，通通生华藏世界。啊，念佛的是生极乐世界，啊，不是念佛的都在华藏世界。我们修佛，这个要看清楚啊，要看明白。啊，现在佛不在世了，自己要知道提升。啊，佛教的事业就是讲经教学。没有其他的，啊，世尊当年在世，没有道场，一生没有见道场，啊，这些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有花园、有别墅，供养释迦牟尼佛，佛也不拒绝。啊，在这个里面讲经，开大法会，讲完了之后离开了，还给他们。啊，换一句话说，同时借用，不接受供养，干净啊，心地清净。那同学也没有什么真的， 啊，名闻利养都是假的，佛都舍掉了，这道业精进。我们再往下面看，念老注解的本文，又本心中一层供养诸如来，怎能欢喜信此事？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这两句话本经这两句一层供养做出来，怎能欢喜心此事，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啊，诸佛都是这么说法。为什么能相信？为什么你能在这一生能往生？啊，绝不是这一生开始有的。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学了这个法门。而且呢，曾经供养诸如来，供养多少呢？无数啊！所以你的善根深厚啊。弥陀经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无论是什么状况往生到极乐世界，他都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修的那个根深，时间长，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才能信能愿真肯念这句佛号啊，念到自在往生。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见所闻，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啊修学的功夫深啊，才会有这种状况啊，否则的话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要珍惜这一次的缘分啊，这一次的缘分不浅，一定要好好的抓到。为什么说不浅？这个经根注解难得啊，下莲居老居士会议的经，台中李老师看到了，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李老师就没看到了。啊，他老人家留注解在海外看到的，我是第一个人啊。那个时候他带到美国，他在美国弘法时间只住一个月，以后再没去了啊，一生在美国一次住一个月，我正好在美国，他带了一套油印的本子 啊，钢板蜡纸写出来的油印本子，它是稿本印出来啊，找这些高僧大德请他们指教，未定稿，我拿到的是这一份，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名字以前李老师给我讲过，所以我对这个名字很熟，啊，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做古了，没有想到他比李老师年轻，啊，他还在，我们遇到的时候他七十多岁了，啊，大我十几岁，啊，见到之后非常欢喜，在国内弘扬这个本子就他一个人，在海外也是我一个人，我们连研究讨论交流的人都找不到，啊，所以遇到之后非常欢喜，啊，在那个时代我常居在国外，但是每一年大概至少会到北京去三次去看他，啊，看赵伯老，啊，现在他们都往生了，我到国内去的时间少了，啊，真正找一个来讨论经教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说，人生难得佛难知，只是遇到，啊，不容易遇到啊，幸会闻法难中难，这是说这一部经净土法门，就此净土中是难信法，若能信如啊，皆因时之慧根啊，这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成的慧根，没能往生啊，下一次遇到再来，但是这个下一次时间很长，啊，不是来生的，要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人生很难得了，一定要知道啊，佛法也很难闻了，释迦牟尼的法，佛的法印只有一万二千年啊，我们中国过去老一辈的大德们他们记载的这个年数跟现在流通的不一样啊，照中国古人记的，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啊，现在外国人是2500多年，相差600年。啊，我们中国人非常谨慎，对于年代的记载是很认真考究的。啊，我们 有理由相信啊。那么从中国人记载，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过去了，末法一万年已经过去一千年了，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前面四十一年，往后包括我们现在一起算九千年的啊，九千年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在整个佛法里面来看很短。啊，这九千年当中我们能不能得人生？太难了。啊，即使得人生，很难闻到佛法了。啊，佛法之衰，一代不如一代。啊，到最后的几百年当中，经典可能完全都不见了。啊，最后的一百年，所有经典都没有了，无量寿经存在，啊，留在世间一百年，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这个佛号还留一百年，在那个时候。听到这句佛号，能信能愿肯念都能往生。啊，只是越来机会越少了，往后就是灭法了，这个世界没法了，要等弥勒佛出现。弥勒佛什么时候来？前面度过了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才到人间。啊，那么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会生勇猛心。机会太难得，我遇到了，决定不肯放弃，我一定牢牢地把它抓住。啊，我们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这就对了。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还有不足，不要紧，勇猛精进能够补出来。下面第十一位愿会菩萨表阿弥陀佛大愿之王啊，智慧广大了，又可于信会正思合参，正表净土以信愿持名为宗。念老的注解注得好啊，这是他的体会，他的证悟啊，能用这么简单的话交代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没有疑惑啊。愿会，愿当然是阿弥陀佛48愿，愿愿都是智慧的圆满成就啊，所以成为愿会 下面这个念老的他老人家体会到的啊，可以跟前面幸会菩萨表法了合起来看啊，那就表净土法门以幸愿持名为宗，宗旨宗要啊，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真信没有丝毫怀疑啊，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那四十八愿是真的，愿愿在极乐世界都落实了啊，我们只要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决定得生。第十二位大师啊，相向菩萨啊，相向菩萨乃东方阿舍佛国的菩萨，曾于维摩会上作同文中，想想身处相逢，此菩萨身相也如之啊，相相力大，表弥陀愿力无边啊，确实阿弥陀佛愿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六道凡夫啊无法想象啊，啊从哪里显示，我们在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都明显看到啊，尤其十八愿里面无逆十物啊，本来是十念往生的唯除无逆十物啊，但是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善导唐朝时候人，传说当中他是阿弥陀佛应身到我们世间来的，出现在中国啊，那么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无逆是我一切罪业当中极重的罪业啊，佛说这个意思是劝人不要造这个罪业，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呢？已经造了真正忏悔，佛还是来度你，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这个能量是无限的啊，他能够叫你在临命终时一念善行啊，这临终的一念当中没有怨恨啊，没有贪嗔痴慢疑，问题解决了啊，长时间没有难了，最后这一念，最后这一念比什么都重要，关系到你的来生啊。但是我们怎样保证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没有其他杂念，全靠平常把这句佛号念熟，平常就要放下啊，对于一切顺利境界，顺境不要贪念，逆境没有怨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这一招啊，这就是你的功夫真正的力量啊！顺境有贪念，逆境有怨恨，就完了。你怎么能保证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要学海鲜，你看海鲜有一些老同修跟他说，你往生的时候我们大家来跟你助念啊，他笑笑，助念靠不住，不牢靠，还是自己有把握念佛往生，这才牢靠。这个话我们听了作何感想啊？一定功夫在平常时间养成，他养成了一句佛号念了92年，就熟透了。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杂念啊，穿衣吃饭心里念佛，啊，没有想到衣服破旧的补补缝缝的，吃饭也不知道菜的味道，也不晓得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不放在心上，啊，工作如实，待人接物通通如实，都不放在心上。练成他往生可以自在，不需要别人帮助啊！这种功夫非常非常重要啊！外面的事情，帮助众生的事情要随缘，不要去攀缘，攀缘就错了，攀缘我要想怎样怎样错了，随缘好啊！啊，有缘分尽心尽力，那为什么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啊，对社会有利益有好处，对佛教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世界和平有好处。有这个缘就走，没有这个缘可别去找啊！要找就错了，那叫攀缘，那不叫随缘啊！随缘还得看缘，缘是不是真成熟了，不是真成熟可以不比啊，也就是他真的有诚意啊，环境许可，没有障碍啊，大家都欢喜，这缘成熟了可以啊，没有成熟不能答应的。啊，所以要有智慧，不可以感情用事啊！我这个海外弘法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引起来的， 啊，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我在那边讲经教学，啊，团结宗教。啊，印尼有一些同学到新加坡来看我，啊，想邀我去到那边去讲经弘法。啊，我看那些邀请的人，大多数学佛时间都不很长。啊，我对他们很感谢。啊，我没去。啊，看以后的缘分吧。啊，他就问我，那到底什么人来邀请你回去？我就开了个玩笑，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说你们总统邀请我回去。没有想到他们就真正找到副总统，副总统出的邀请函带来了啊，怎么样啊，我没有找到总统，找到副总统。所以我第一次到印尼是副总统啊，下了飞机我们的车就到总统府跟副总统见面啊，跟总统也见了一次面，那是总统没叫我提。啊，那么这一次越南同学来邀请啊，告诉我他们用总统名义来请。啊，但是没有正式的文件。啊，那么越南的佛教跟我也很有缘分。啊，我在澳洲，我们的道场越南人很多。啊，悟通法师跟我出家，越南人。这十几年来很用功啊，我讲的许多经论都经过他翻成越南文啊，在越南流通很广啊，我答应他明年找时间我去访问他们啊，第一次去还是去访问好，我们建立感情了解状况啊，第二次再去相亲啊，所以语言不成熟障碍很多不能不知道第十三位宝音法师宝音菩萨表弥陀愿海乃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能令凡夫无功德者尽顿不退正如涅槃是乃宝中之印啊，这个印就是精华最好的 故曰报应呢？啊，弥陀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妙宝之所庄严，是阿弥陀佛无尽修修，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考察收集资料啊，在哪些地方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没漏，啊，这是阿弥陀佛因地上的成就，是果地上，再加上他无量劫修学功德，啊，成就极乐世界。过去方东梅先生告诉我这桩事情，啊，这个刑法符合科学的逻辑。你看极乐世界不是他自己想的，也不是他师父教给他的，不是的，师父叫他去考察，叫他去访问，啊，取人之长，学人之短，这样建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变成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真善美慧的精华。啊，诸佛刹土里好的他全有，不好的他没有。所以诸佛称赞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是宝音菩萨表这个意思。啊，第十四尊中诸菩萨，安住中道，不落二边，当向极道，即思而证。尽念相即，即念理念，是中住的意思。讲得好啊，我们求生净土要特别重视菩萨的表法啊，那就是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善恶两边都不住，不落二边啊，安住在中道，下面具体给我们举例子，一定要晓得当向即道，即思而证。啊，相就是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道是什么？道就是自信，真就是真如。啊，四十法界是四，六道是四， 从相上看它是假的，从线上看它是真的。啊，为什么？经上告诉我，一切法从心相生。啊，离开念头，没有一法可得。啊，所以都是假的，都是幻想。啊，但是幻想的体是真的。啊，幻想的本体是真的。像我们看电视，电视的画面是假的。啊，它是生灭法，但是屏幕是真的，屏幕不生不灭，屏幕丝毫不染。我们用心要像屏幕一样，像屏幕就是用真心，像画面呢就是妄心。这个比喻很贴切，也很好理解。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不用妄心，世间人用妄心，不用真心。啊，对我们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妄跟妄有妨碍，妄跟真没妨碍，真跟妄也没妨碍。用真心生净土，用妄心搞六道轮回，啊，就错了。啊，所以今念相继。啊，即念离念，这就叫中途，这就叫中道。啊，这才完全合乎实相，是事实真相。啊，在事实真相里头，没有丝毫染着，智慧就现前。啊，人要住在中道，哪有不生智慧的道理？啊，中住菩萨为我们表这个法。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